酸甜苦辣咸，
咸酸苦辣甜，
咸咸的，
很酸呐、
啊，好苦啊，
太辣了，
真甜呐、
啊，人生五味平。
本节目是由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坊制作，欢迎你收听。
新乡小站。
各位新乡小站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美玲。今天呢，我们继续有孟妍在我们的当中。上一次呢，孟妍跟我们分享了一些童年的故事，讲到她奶奶的去世对她的心灵上面影响很大。后来她有机会到美国，在加州读书，也结婚了。但是呢，结婚之后的生活却不是像他想象中的那么美满哦。那孟妍你好。
你好，美玲姐好。
孟妍啊，继续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结婚之后有很多彼此之间的适应哈、问题有没有说越来越严重呢？
对，其实后来有一个问题变得严重，就是我很想要小孩子，那我先生就不想要小孩子，那我就发现啊，生活好像没盼望了，因为只是我们两个人又没有小孩子会怎样，很难想象十年以后二十年以后我们的生活会怎么样。所以坦白的说，我那时候有点想要退缩啊，婚姻好像走到了我真的没办法控制的时候。
我记得你上次有分享过说好像很多事情跟他都不一样，
太多了。嗯，
那因为两个人的个性很不同，但是呢你们交往的时候呢？
哦，其实你问了很关键的问题啊。我觉得我们两个能够一直走下来有一个很重要的根基，就是我们在交往的时候太单纯了。我们看彼此的时候就一眼就喜欢了，然后我看他我是用仰慕来看的，因为我跟你说过我不是一个学业上很努力也不太有上进心的孩子，但我很羡慕那些读书读得很好的，所以他是一个非常聪明然后读书读得很棒的男孩子，又是他们校队的队长，很阳光很灿烂的，所以第一次我们相遇的时候我们就彼此相爱了，所以我们很单纯，对于他我至今都还有这种仰慕的心情。后来到夫妻生活，说我不开心呢，主要是情感方面，我觉得我没有办法得到满足。但是如果说生活中的一些细节，比如说照顾他呀，或者是被照顾啊，其实也还好。我们的脾气虽然不是太相合，但是不开心他是会知道的，他也会想办法来哄我开心。虽然哄的时候不到位，我知道他是爱我的，所以我们的情感基础还是蛮好的。我想不是他有什么错，而是我要求可能太多了，就是因为我心里的那个黑洞在扩大，我对于情感的所求的确是可能要比平常的女孩子多一点。
你希望从他身上得到什么呢？
比如说吧，那个时候他很多的业余的时间，除去正常工作之外的时间呢，他就喜欢在电脑前面玩游戏，但我就喜欢他一直跟我讲话，但是他每次都是给我一个侧脸，他说你讲啊我在听，但是我不要他用个侧脸跟我在听，我要他跟我面对面在听，但他就不愿意嘛，他会觉得我已经在听，类似这样的场景就常常发生。然后后来呢，我就变得不跟他去讲了，我开始适应他啊，适应他的背影，甚至于他玩电脑的时候我会给他放一杯水啊，一杯饮料，然后他也很满足。可是我就开始孤单，我开始封闭我自己，我开始适应一个我想象当中的家应该是非常温暖的，因为我小的时候父亲常年不在家吗，都没有四个人一家四口在一起吃晚饭那种热闹的印象，所以我对我自己的家有很大的一个图画，就是我有一个很温暖的家，可以在一起吃饭一起聊天，一个常常说话常常彼此能够很清晰地感受到对方存在的这样一个很温馨的家。可是呢，我先生就觉得只要我在就好了，就很温馨了，但我觉得不够，我一定要抓他讲话，或者我出去玩我希望他陪伴，但是他就觉得啊，你有朋友在一起也很好了，他就愿意在他自己的世界里面，他愿意在他的房间里面享受我跟他独处就够了，只要我存在着他就满足了。但我不是， 我只知道我的情感里面有太多太多空洞，我不知道怎么 handle 它了。我那时候只想要逃。
要想要离婚吗？
其实我很害怕想这个字，我觉得这是不对的，而且我觉得我也挺爱他的，我觉得他没有什么不好，这是很关键的，我没有要离开他的理由啊。但我心里的不满足会怎样呢？我就有点想要离开他一段日子，我就想也许我换个城市，有想过离家出走，但我没有想过离婚这么大，我只是觉得我要离开家，这个家不是我想要的样子，我想要到另外一个地方看有没有什么可以满足我。我开始寻找，不停地寻找，有些是在脑海里的，有些就是朋友当中，我会看看，常常跟朋友出去，我会不会高兴一些，甚至于周六周日我再打一份工，我会不会让时间忙碌起来我就好了。我是用这些方法来想办法让自己快乐起来，都没有用。
但是当时你在加州也没有其他的长辈，因为你也没去教会嘛，
没有，
所以没有人给你们帮助。
没有。对于教会呢，这就要说到神就是在那个时候，真的在我还不认识他的时候，就已经把我包在他的爱里面了。这真的也用了整整五年的光景，这五年寻找答案，想让我自己心里边有快乐的这五年，其实神真的是预备了很多很多人在我周围。第一年去到美国，那个时候因为我读了一个短期的学生班，班上有一个同学，他就是一个留学生，但是他去了教会，所以他跟我说啊，你们也刚刚来，到教会去吧，会得到很多帮助。所以我跟我先生那个时候就跟他一起去，那是第一次在95年底的时候进到加州的一个教会。可是很不幸的是，我们去那个教会呢，他很好，可是也有很多很多不同的人利用那个时候赚钱。所以在那个聚会结束之后呢，我印象当中好像很多人站起来分享他们的感恩啊，他们的经历啊，也没有特别打动我的地方，可是留下了一个很深的遗憾，就是有一个人在事后找到我们要卖当时的长途电话卡给我们。其实我后来知道他是直销的，那我就觉得不好意思啊，去了也饭也吃了，聚会也去了，我还不太明白那个人跟教会是独立的， 我以为是一起的嘛，所以我们就花钱买了，可是后来那个电话卡根本不能用，所以我先生就觉得我们是被骗了，然后就有一点气愤，从此没有再进过教会。
所以可能对那个教会就有反感了。
对，而且我就是不太明白个人跟教会其实是独立的，我们两个就一股脑的觉得、这个群体最好不要去碰了，跟我们的生活也没什么关系，可以不用去理的。我就跟教会的生活失之交臂，从此错过了五年。
那后来呢？后来是什么原因 又再去呢？
我是在信主以后，就是我决定信主的时候，99年底我决定要离开加州到加拿大来生活的时候，我自己决定要受洗了，我决定要信耶稣了，我就去。那次回教会的时候，我就立刻决志，一个月以后我就受洗，然后离开了加州，从美国到了加拿大来，才开始我真正的教会生活。
但是你是为什么会突然间有这个改变，想要信耶稣呢？
这就是五年的时间啊，神真的是用很特别的方法把我从流浪的环境当中捡出来的。因为我不是一个很顺服他的孩子，所以我就逃开教会，但神没放弃我，他用其他的方法。我的同事有一个人是基督徒，他呢每天中午一定要祷告，他祷告的时候就闭着眼睛，然后很严肃的，不发声音的。我每次吃午餐的时候，我就看着他，这个行为很怪。然后他会跟我讲，我为什么会祷告，为什么会感恩，然后他会跟我讲很多。他也从来不会强迫我，但我会问，因为我其实脑海里有很多很多很多问题。他跟我解释过一些。一年以后他离开呢，还有其他的人。我那个时候工作是要到各地方去出差的，做销售要参加展销会的。我还记得有一年的展销会是在西雅图，然后西雅图那一年呢，展销会办得不怎么好，没有人去，整个展销会是空荡荡的。然后我们旁边呢是一对，他们做生意呢从温哥华去的，他们看到了没有人，他们好很开心，一点不生气。然后我觉得很好奇，他说好啊，没有人来我就跟你讲讲我们的信仰，我们的经历。所以他就开始跟我讲了整整差不多7天那个展销会，两个人就跟我讲他们是怎么信耶稣的，为什么会改变， 从前是什么样子，现在是什么样子，就不停地跟我讲。我只是觉得啊，远远的听一听没什么不好，所以那几天也是很特别的一个经历。哦，原来我知道耶稣是可以改变他们生命的，所以他们也给我留下了很大的一个种子在我心里，但是我依然不肯去教会。就是这样，我周围时不时总是会出现基督徒的身影，都是在工作和生活里面。所以虽然我没有去教会，但是神就把这些天使安在了我的生活方方面面里面。这只是其中的一两个小例子而已。96年底的时候，我认识了一个姐妹。因为在美国的时候，我们没有像加拿大这样的医疗是全部要国家来管的，那个时候要自己买，所以我就必须要买医疗保险。那这个姐妹呢，她是卖医疗保险的，她就到我家来跟我来签那些保险单。那一天我还记得很清楚，因为她是朋友的朋友，其实我也是第一次见她。她来的时候很安静很安静的样子，就跟我讲了很多我的需要，我要干什么做什么。结完了我就签单子买好了医疗保险以后，她没有走，她就留下来跟我说，她说你知道吗，耶稣很爱你。这句话一出来，她说我想要跟你说说我的经历，你想听吗？她说买保险是买的身体健康，但是你知道我们的灵魂是需要的。他就开始跟我讲，我没有要求，他突然间跟我讲了这些，我就听。我说好吧，我说你给我讲讲你为什么信耶稣的。他就坐在我家里跟我讲了两个多小时他的经历。因为那个时候刚好他的先生得了鼻癌，我印象中他讲的时候好安静啊，怎么好像在讲一件很平常的事情。他有两个小孩子，他就告诉我他从先生发现鼻癌之后，全教会人怎么一起跟他祷告，他又如何跟他的先生一天天度过最艰难的时候，现在神开始慢慢医治他的先生。他就跟我讲了很多很多，他告诉我说人真的会有一些不测风云的，所以你除了要有健康保险，你要知道你的灵魂要有去处。其实我心中有很多的问题都是想要问人死亡是怎么一回事的，所以他点到了我很多很多点。他走的时候留下了一本圣经给我，我从来没有看过圣经的。他给我那本圣经呢，是只有新约，所以我一打开就是马太福音，一打开就是耶稣的故事，我一下子被吸引了，从此就爱不释手。虽然我不是常常打开看那本圣经，但是因为我要常常出差，所以从96年底的时候，我每一次出差的时候，我就一定会把圣经带在身边。因为常常会有时差，我们到中部去还有东部去会有两三个小时的时差，我睡不好觉的时候我都是打开那本新约圣经看的，所以四福音书我都不知道我自己偷偷的自己读了几遍，我读得懂。虽然我从来没有听过讲道，没有看过释经书，但是福音书我不需要那些，我直接看得懂。真的耶稣吸引我了，我觉得耶稣这个人很不一样，他的所有的话语所有的言行都吸引我，我应该是被耶稣100%的人性和神性的这样子一种很特别很特别的记录在圣经里面，我被他吸引了。虽然我从来没有看过圣经，也没有人告诉过我那些属灵的知识，但是我读得懂，我很爱耶稣，我是自己打开圣经读耶稣的福音书认识耶稣的。
但是当你自己在看圣经的时候，看到耶稣的故事，看到他在世上的生活也是为我们而死，当时对你来讲感动吗？
我每次打开都会流泪，我就觉得我找到了一个我可以就是很放心的把自己交给他的这样的一个，我不知道他是谁，其实那个时候我读了圣经我还不知道耶稣，我只是在想象他的样子，不知道他是神。其实很多的这些概念是我后来才很清楚的，虽然他的那些言语，因为圣经如果不解开，其实很多话只是停留在那个字面，我只是觉得被他能够在字面上看到的一些人性和他说话的权柄吸引了。感动当然是有，我还记得他跟很多当时的人都说过你的信救了你，所以我每次看到类似这样的话说，我说我信你，你来帮我，因为我心中也有很多黑洞，可是我只是停留在那里，我会悄悄地跟他说话，没有跟任何人分享过，甚至于我的先生都不知道我有把福音书把圣经带在身边。他看到过我那本小小的圣经，很小很小的一个册子，但他没有想到过我会读，因为我也没有跟他去讨论这些问题，都是偷偷的自己看看。 哦，看完了我就觉得很平安，但是因为日子太忙碌了，工作啊生活啊，我就把它放在一边，但我心里又觉得不安的时候，我就会打开看，很奇妙，我会睡得很香甜，会觉得嗯，有耶稣真好。其实我心里已经信他了，但我没有跟任何人讲过。从1996年底到1999年这差不多3年的时间里面，因为我是自己在看，所以我的了解真的很浅。可是虽然很浅，我也知道我需要他，我知道耶稣回答了我很多问题，我知道我是谁，耶稣说我还会再来，我也信，我知道人是有天堂可以去的。那时候我就常常跟耶稣说，我说耶稣，既然你知道人到哪里去，你告诉我我的奶奶在哪里。所以我曾经做过一个梦，我的奶奶穿着很漂亮的白色的衣服在我的梦里面。所以我那个时候我很执着的就觉得耶稣给了我答案，他告诉我可能有一天我会见到他。所以我在这样的经历里面，都是内心跟耶稣的对话当中，虽然很浅的知识已足够我来信任他，所以我在心里已经信他了。
那你后来是怎么样才有机会真正的认识这一位耶稣是你生命的主？
那要等到我真的回到教会之后，回到教会的生活，认认真真开始读的时候，我才对神有了全方位的了解。到1999年底，我需要离开美国，我跟我先生做很大的决定，需要到加拿大来生活。那是一个很惶恐的时候，我不知道面对的是什么，所以我决定我要信耶稣，我要回到教会去。所以我的当时的一个朋友，他刚刚好是从信佛教转信了耶稣，他就跟我说，既然你要离开美国了，你应该好好的到教会去，好好的来认识认识耶稣。我就去了，去了我就觉知了，然后就受洗了。
在美国的时候，你跟你先生的生活并不是非常的快乐，这么多年你们彼此之间的情况有改善吗？
我现在的生活啊，应该是比我们恋爱的时候还要幸福。我知道我那个时候是自己在恋爱，但我现在的婚姻生活是耶稣帮我在过，完完全全不同的。我是1999年12月19号受洗的，从那儿我就开始回到教会，真的好好上主日学，来学习圣经是什么，里面到底讲的耶稣是谁。我开始成长，开始真的认识他，认识这一位神到底是谁。所以从1999年底我才开始慢慢慢慢改变，耶稣改变了我一生，从此不一样了。
最大的改变是什么？
我变温柔了，也变得知道我的情感，我知道付出了。我从一个不停的要情感的人，懂得开始爱别人的，我知道我里面有爱了，成为了一个越来越可爱的人。
跟你先生之间的关系会不会因为你信耶稣之后有改善？
全部都改了。以前我是向他要，现在我愿意付出的时候，他就开始也改了。我们彼此了解了，而且神给了我很多很多智慧。原来我发现靠自己是看得很小很小，我只看到那一点，但是认识耶稣以后，耶稣让我的眼睛变了，我的眼界不一样了。他让我开始越来越了解自己，也了解对方。我开始明白我先生了，我开始知道要怎么跟他说话了，开始用他的语言跟他沟通了。所以他现在愿意跟我一起说话了，他每天有说不完的话跟我，天天下班回来就一直要跟我讲啊讲啊，发生了一些什么事情，每个周末都要带我跟孩子一起要出去玩，所以常常带我们去旅行，这个都是我以前从来不敢想的样子，所以我的生活越来越幸福了。
之前你先生不是说他不想要小孩吗？
对啊，
后来怎么会改变呢？
哇，是我的两个孩子也是神特殊给我的礼物。我先生呢，他呢因为不想要小孩子，可是他就跟我说，既然你这么想要体会一下照顾别人的感觉，我们养个小狗吧。真的是这样啊，所以1998年的时候他就送了我一只非常非常可爱的小狗，小狗跟了我3年，到我们1999年底离开加州的时候，我们还把它带到了加拿大来，还给他办了出口啊，很多证书。那个小狗就是我非常亲密的一个伙伴了。可是在2000年底的时候，就突然就有意外，小狗就没有了，我就特别伤心。那个时候我已经信主1年多了，我记得我信主的时候，每个人都要做见证吗？受洗见证吗？我还当众，当时也有300多人的教会呢，当众说，我跟神说，赦免我的罪，那我也真的盼望你可以赐给我2个可爱的孩子，我也希望我可以做一个好的妻子，你教我。我当时受洗见证的时候就讲过这样一段话。所以到2001年的时候，神真的就是赐给了我第一个孩子。 就在我失去小狗之后，我先生说他真的觉得很对不住我，所以他在这种有一点点亏欠的情况下，觉得没有办法再拒绝我想要孩子的心愿了，他就答应我了，然后我就有了第一个孩子，是神给的孩子。
他也改变自己去接受这个小孩子咯。
对呀，他决定要，他就开始要改变，他很爱这个小孩子，可是他不知道怎么爱，所以这是后面我们夫妻做爸爸妈妈之后太多太多成长的空间了。我们做父母的时候一塌糊涂，真的不知道怎么教养这个小孩子，也是耶稣教我，他让我变成了一个妈妈，他负我的全部责任，所以他也教导我怎么做妈妈。我的日子就因为耶稣每天都在我的生命里面变得不一样了，虽然是一个普通的日子，可是我知道真的我的动作存留我的气息都在乎他。
几年之后又第二个呢？
三年之后。然后我这第二个孩子呢，我为什么说是神给的呢？我因为我跟我先生说我有一个孩子我就很满足了，我不会缠着你去要第二个宝宝。可是我这个老大生下来以后到两岁的时候，他就看到所有的婴儿车他就会跟着跑，他很想要一个弟弟妹妹。然后我先生就被他那个背影感动了，有一次我们出去发现孩子不见了，一个小小的身影他就跟着一个婴儿车扶着就走了，一边走就一边对着婴儿车里的 baby 在笑，我先生就被那个小小的很稚嫩的笑容感动了。后来他就跟我说，我们给孩子一个伴儿吧。就这样他决定要第二个孩子的，所以就有了第二个孩子。所以神很怜悯，很怜悯我。虽然我说的很简单，这中间也是有很多过程的。神感动他要第二个孩子之后，第二个孩子带给我的挑战其实更大，因为他是一个很特别的孩子，他的情感交流呢是需要我去帮助他表达的。他是男孩子，他就是一个藏在心里不大会表达的孩子，他三岁的时候还不太会说话，所以曾经有人建议我说要把他带到自闭症的评估师面前去，我没有。所以第二个孩子的出生，神知道我长大了，我够坚强了，所以也给了我一些其他的功课，让我越来越成长。那做妈妈之后挑战很多，也都是耶稣给我很多很多很多我没有办法用一天的时间来诉说的各种经历，使我成长了，跟着我的孩子成长了，越来越依靠他。
但是现在孩子是正常的，
他其实是正常的孩子，他只是发育的慢一点点，他现在非常好，他已经九岁了，比同龄人还是弱一点点，情感表达上面他会借助我，什么事情都是只是跟妈妈讲，有时候他讲不出来，他心里不舒服很难说出来，但他会告诉我，我就鼓励他说，所以他现在已经是一个很开朗的小孩子了，是一个正常的小孩子，这个毋庸置疑，只是他稍稍弱一点点。
所以其实在你的生命里头，神给你一个很大的改变，而且也给你很多的满足。
太多了，我觉得我的生命真的因为耶稣不同了。打个比方来说呢，我们的日子有没有耶稣都会过，你都会有24小时。如果说我的生活是像登山一样，那登山你要坐缆车上到山顶上去，没有耶稣的日子，我坐的缆车是没有安全带的，是空的，我看到有风景可是我没有办法享受，我很紧张，真的很无助。但现在完全不同了，一样的我，一样的要坐缆车上山，一样的日子24小时，可是耶稣是我的安全带，他让我有了机会去享受我的生活，甚至于现在还有机会让我去分享我的生活。所以耶稣给我的是我里面真的生命，我从前没有他的时候是死的状态，是死亡，是空的，可是有了耶稣，我的生命是活的，我开始享受我的日子，也愿意让所有人知道耶稣。
人走何时不要惊慌，天父必看顾你，必将你藏在之下，天父必看顾你。
各位听众朋友们，
谢谢你们收听我们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坊的节目。如果你想跟我们分享信仰上的问题，或是你需要节目的光碟，请与我们联络。我们所有的节目费用都是由弟兄姐妹奉献支持的，也希望你能够参与帮助我们的需要。我们的联络电话是604-717-8369，你也可以上网重听我们的节目，网址是 www.febccanada.com。